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我们九月第二个礼拜开始的节目，过去这个星期已经迎来了新学期了，那踏进今天是第二个礼拜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跟您的孩子呢有没有比上个礼拜进步呢？就是他们起床啊，去上课呀，各方面是否也已经呢有一些好的进展呢？会不会呢也需要适应的当中啊？或者有一些家长还是感到非常烦恼头痛，因为孩子呢还是不听话，或者情绪还是大起大落的。无论您现在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我都在这呢祝福大家好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自己呢不要那么容易被孩子的情绪困扰啊，甚至呢是如果可以的，跟你的孩子重新规划他使用手机的时间。因为呢可能放假的时候呢已经放下了太多的这个学习的心态，使用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是3C的产品，现在当然不能避免要使用了。可是家长又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呢好好规划时间呢？这个就需要呢你们坚持，也要用一个柔和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协商的一个态度语气跟孩子沟通了。最近呢嘉妍也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也是有所提醒关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手机。在英国呢德文郡啊这个地方，有2000多名的年轻人就参加了一个活动，他们呢到了一个公园参加了一个健行的挑战比赛。这群14到19岁之间的青少年，已经在青春期的里面的青少年呢，在这个公园里面度过了一个周末。而最特别的是什么呢？所有青少年出发前都需要把手机交出来，让这一场健行比赛呢成为了一场没有手机的淫会。当然啦，在这个旅程当中呢，就有年轻人抱怨，哎呀，没手机就让每天打卡的这个任务也中断了。有人就觉得手机不在身边感到有不安，有人就经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想要拿手机，其实这个也就是我都会啊。后来他们发现手机不在了，就有点失落感。那么有人习惯听着这些流行音乐才会有活力嘛？还好呢，队员们一起合唱，以真实的歌声取代手机音乐。有人开始呢，就看风景，开始慢慢忘记了自己没有带手机了。老师们就提醒这些青少年，原来离开手机啊，对我们呢这个大脑的发展呢是有好处的，哪怕只是离开48小时，这个2天左右吧，已经有显著的变化了。这个呢也是有科学研究的，只要把这个使用媒体的时间每一天限制在30分钟，是有效可以减低年轻人的忧郁跟焦虑的。那么当然这些详细的研究大家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很多，只是我相信要实行起来当然是不容易啦。那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呢要坚持了，更加不要那么容易呢就动气啊。跟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怎么样沟通，我们在今天节目扑朔迷离小大人呢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探讨。今天第23集将会讲到年轻人爱做白日梦，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好的，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刚刚成为班主任的李老师进入对话。
小大人您好，我今年成为了初一的班主任。其实我面对青少年学生的经验并不多。最近呢，我留意到班上有一位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他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也很少跟其他人在一块儿玩。当同学们喊他的时候呢，他就会立刻的愣住，仿佛啊，是从遥远的外太空返回了地球一样。他常常提到一些奇怪的角色和情境，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游哥。有一次在课堂里，所有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地朗读课文，只有这位手拿着书，眼睛一眨不眨。哎，我知道他又在神游了，于是我喊了他的名字，喊了几次之后他才反应过来，就像是在梦中惊醒。他慢慢站起身，茫然地望着我，吞吞吐吐地说，哎，我想我刚刚在太空中和一群怪物在战斗呢。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是过度沉溺在幻想之中了，这直接影响到他的学习和生活啊。虽然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哎呀，但是他这样整天的在无尽的幻想中迷失自我，实在让我感到担忧啊。我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关注他的内心世界，帮助他找到平衡，让他的想象力能够得到恰当的发挥，而不是成为学习的障碍。作为老师，我是很想去理解和支援我的学生的，帮助他们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找到平衡。那请问有什么适当引导他的方法呢？
李老师您好，您刚刚成为班主任，要照顾学生们的学习，又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您的压力实在不小。我可以感觉到您是一位十分尽心和尽责的好老师，您用心留意孩子的情况。关于这位学生的问题，我们为您配对郑柔老师，请听听他的分析，我们一起来探讨合适的引导方法吧。
刚刚成为班主任的李老师，我听得出来您真的是很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您不希望他因为做白日梦而影响到学习进度。其实啊，当我们回想自己过去的成长岁月时，身边也总有这样几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让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白日梦。 而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特别喜欢做白日梦呢？其实白日梦并不是梦，那些是持续的而不切实际的幻想。白日梦是思维的产物，是意识的产物，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产生白日梦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八个情况：一、疾病因素；二、流程单调重复而枯燥；三、对手上的事情不感兴趣；四、有些事情其实不太费脑子，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脑力自然就会空出来，容易开始做白日梦，比如说走路啊，生病躺着的时候等等。五、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比如看了什么书籍或者电影，或者遇到一些引起情绪大幅波动的事情，像是被批评、被欺负、跟恋人或家人吵架等等。六、自身修养，包括像自控力、注意力集中这些能力。一个人越能够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就越不容易陷入白日梦的状态，两者呢是成反比的。七、对社会环境和生活感到不满。八、药物影响。而青春期的孩子正正是因为以下原因，所以有更多机会走进白日梦的状态。一、自我探索。青春期是个体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阶段，孩子们透过幻想和白日梦探索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未来方向。二、情感管理。在面对情绪波动时，白日梦可以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孩子们通过幻想来逃避压力、焦虑和不安，寻找内心的平静。三、想象力发展。青春期是创造力和想象力蓬勃发展的时期，孩子们的思维变得更加抽象，他们通过白日梦来表达自己的创意和情感。四、社会关系。孩子们在社交方面可能会感到困惑，而白日梦就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构建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交情境。五、对未来的憧憬。青春期的孩子对未来有许多憧憬和期望，白日梦可以让他们设想理想的生活、职业和人际关系。六、生理变化。生理上的变化也会影响心理状态，导致注意力分散，白日梦就成为他们应对身体和情绪变化的一种方式。近代的心理学和科学都对白日梦进行了很多研究，指出白日梦的过程其实可以是很有用的、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有趣、生动、充满希望的影像，很能够帮助人培养创造力和同理心。不过呀，也有一种负能量的白日梦，它带有罪恶感、焦虑感和恐惧感，让人更加忧虑，脑海中也会产生包括英雄主义、失败、攻击性和具有野心的影像。这种白日梦有时候不只是幻想，而是对过去创伤的反复回忆，甚至沉迷在里面。这就像是不断在经历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所带来的痛苦。注意力控制不佳其实是一种由焦虑引发的分心式白日梦，每当我们努力想专注却失败的时候，它就悄悄出现，缠绕着我们。因此啊，我们还是建议老师可以先了解这位学生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和心理状态，逐步推断他容易走神的源头是什么，才可以做出适当的引导。白日梦不一定是负面的， 我们可以找个平衡。如果学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话，您可以帮他找专业的心理咨询，让他可以理清自己的人生方向，排解负面情绪，做白日梦的情况就会慢慢改善了。在此祝福您的教学工作，愿您保持这份对学生的关爱之心啊。
小小肩膀，大大的头，有你期待最美的彩虹，和你儿时天真的梦想，那片属于你纯净的天空，谁能预知你未来的路，谁能掌握爱恨离愁，谁能留住花开的季节，谁能判断明天的方向，是无奈是牵绊是迷惘，是等候是盼望，祈祷有条正确的路，请问
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给孩子的歌》。我知道呢，有一些有音乐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啊，也曾经呢为自己的孩子呢亲自的写歌呀。甚至呢，我也认识啊，有一些会自己制作音乐的，他们还把孩子小的时候啊，比如他们的声音啊，他们唱歌的这个小声音都把它记录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些恩赐嘛。但是我是觉得，无论您是用哪一些方式呢，您都可以去好好珍惜您跟孩子那些美好的时光，甚至是一些已经不能回去的时光。这个也为什么我们节目经常呢鼓励大家，请你们珍惜你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您跟他相处的时间。听众们也经常跟我们呢分享，因为呢要去打工赚钱，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都是交给自己的家人去照顾的，那就已经错过了很多他们长大的美好时光了。那些已经过去也真的不能再追回来了。可是如果有心呢，就不怕迟，请你好好的跟孩子相处，珍惜每一个时间。以下我们将会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精彩的分享。今天他会谈到发现自己孩子的天分，然后好好的栽培的重要。一起来听听苏博士的分享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但是每一个个性都有它的好处啊。所以当你了解之后呢，你会去研究你的孩子，他用眼睛，他用耳朵学习的，你要注意他的耳朵的健康了。耳朵的健康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太大声。今天有很多孩子把那个耳机塞在耳朵，对不对？我一次在英国，我坐火车，我在这边对面那边呢有一个男人在听东西，我没有用耳机，我在这边听得到他在听什么，所以他塞在耳朵的那个东西不知道多响，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想？因为他耳朵已经坏掉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哦，这个要保护哦，因为你不能换的哦啊，所以要保护耳朵，不要太吵的声音。所以用耳朵学习的孩子，现在今天很多父母亲都要你的孩子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这些音乐，对不对啊？如果他是耳朵好的人，他不喜欢看谱，你就让他不要看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要看谱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他的快的地方。就像有一些人生来是左手方便的，你不要强迫他用右手，因为那个是他做事情好的地方啊。我们多数人是右手方便的，如果我把你的右手绑起来，强迫你用左手做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很不舒服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个人不同，有的是左手方便，让他用左手做事情；有的右手方便，让他用右手做事情啊。这样子呢，大家都会快乐。眼睛要照顾啦，眼睛，我看你们中间有些人戴眼镜的啊。如果你们两夫妻都戴眼镜呢，我可以担保你的孩子95%以上会戴眼镜啦、啊、所以不要说因为他看书看得多，不要说他在黑的地方看书没有影响，是生来的啊。所以不要怪你的孩子，就是生来的，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之后，我们不会冤枉孩子啊。这一方面我是故意问过我的眼科医生啊，如果我们知道说，嗯，我们两夫妻都戴眼镜，那孩子呢，要注意一下了啊，他什么时候开始近视？所以我们要了解，读书也是一样，有一些孩子喜欢人家讲给他听，有一些不可以啊、哦，我要自己看才可以，对不对啊？是不同的人的，有一些不单是耳朵、眼睛，有一些很会讲话。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我们中午一起吃饭。那么我就前面有一个妈妈跟一个男孩子大概6-7岁，那我见到孩子我说，你是不是乖孩子？所以一般的孩子就说 对啊，是乖孩子嘛啊。但是这个男孩子说不是，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不是乖孩子啊？他说因为我讲太多话。他妈妈就说，他妈妈还是叫做基督徒，他说我们现在祷告请上帝帮助他不要讲话。我说你祷告错误了，这叫做埋没天分、啊、这个人会讲话这是他的潜能他的才干，对不对？你叫他不要讲话，你是埋没天分了、啊、你不是这样教这个东西，这个仪器，这个机器，你是教他怎么样用，什么时候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家里，我的大女儿呢是整天都有声音的，不是跳舞就是唱歌，要不然就是讲话，整天都有声音的啊。所以我怎么教呢？你要教她误会的言语一句不要出口，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我就知道怎么教她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教她尊重人，所以我们要加上跟孩子讲话说你要有礼貌啊，等大人讲完你再讲，但是如果是急尿关头请你大声喊 啊，记得吗、啊、那个猫在洗衣机里头你就不要等了、哦、你要说妈妈那个猫在洗衣机里头了、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合理，要合理，你教孩子有礼貌是对的，但是要合理，有些事情不管礼貌了，因为是紧要的关头，对不对、okay。所以会讲话的孩子教他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要讲，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要讲，这是我教我女儿。我这个大女儿就生了一个孙女啊，她的大女儿也是整天有声音的，但是她的声音不是像她妈妈那个像我这类细细的声音，她是像我先生那种的戏剧化的男高音的啊。哇，所以你想象这么一个女孩子呢，现在十二岁啊，从小的一岁半开始，哇，大声得不得了。她发现她的声音，她就在门口喊了一声，诶，听见回音，哇，这个太有兴趣了，又喊一声。所以我发现我女儿呢就要加多一样啊，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讲。还有呢，你说啊，她跟女儿说，伊丽莎现在是在房子里头啊、哦，要房子里头的音调、哦，每一个人不同的啊，所以这个很大声的人呢、啊，这个是他的潜能，你不要埋没天分，好不好啊？所以紧要关头呢，只有他叫的听得见，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样用啊，所以不是叫他不要用，是教他怎么用啊，每一样都是同样的，给、okay？ 有一些人呢。很会拆东西呀、啊！我的小儿子很会拆东西。第一次呢，是因为我们做礼拜的地方呢，离开家里比较远，所以平常都是礼拜天排很多东西啊。做完礼拜主日学之后呢，就一起吃中饭。吃了中饭之后，我们诗班练唱啦，还有其他的啊团契啊这些。所以那天我们诗班在台上练唱的时候。这个负责维修的弟兄就把这个四五岁的孩子带过来告状，什么事情？他把门锁拆掉，这是小孩子被大人带过来了，很紧张，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妈妈会骂我吗？啊，爸爸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一看，我说我要先让他安静下来，不要那么怕。我头脑里头的手册告诉我，第一句话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教过他不可以拆门锁？当然没有了，我怎么会想到他去拆门锁，对不对？既然我没有教过他呢，我就不能责备他，所以我要让他平静一下。我就告诉他说，哦，笑，原来你喜欢拆东西啊，啊，那么以后呢，妈妈的手表坏掉啦，什么机器坏掉了，我就留下来让你拆。哦，他一听见他就，啊，没有人骂他了，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门锁的事情。长大之后，他告诉我说，其实他拆掉可以再放回去，不放回去就不能锁。如果锁了就放不进去。哎，你们这些喜欢拆东西有没有同样经验？对不对啊？是啊。所以你没有埋没他的天分，他就继续拆，但现在就知道什么可以拆了，对不对啊？后来呢就拆电脑了。 所以这个孩子呢可能被骂，可能被冤枉，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反而你可以鼓励他。
喂，你好，宋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嗯，老师好。
嗯，你好，姊妹，现在你年纪多大呢？
20岁。
现在已经读大学了，是吧？
对，我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的情绪控制不是很好，就会导致他们经常会打我，就是给我造成了一定的阴影。中学的时候，有同学在校园里那种恐吓，包括一些欺负你的行为，就会导致我和人相处一直会有一种隔阂和恐惧。我原来追求成绩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我即使成绩好与坏并不快乐。然后在我原来我也有很多朋友，但是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比较虚伪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好，然后把自己的性格装作很温柔的样子，然后这样交到一个朋友，所以我一直会非常的不安。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富乐。
你信主多久呢？
1年。
那你信主之后呢，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正常，我对于我过去过着那种生活有一种很后悔，然后就觉得当时自己做的很不正确，包括给自己的现在埋下了感觉很多的隐患。我是觉得我过去的生活生活得很虚伪，但是我信主之后吧，就是和这些朋友有了边界，然后反而我更能清楚我真实内心的想法，我真实的那种需要是什么了。我每天都读圣经，然后每天也祷告，写那种灵修笔记，我就发现这一年就是各方面变得稳定很多，情绪也稳定很多，包括其实我对我的父母还是会有怨恨，但是我现在也慢慢的感受到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您说的，他们也不信主，他们没有连接到爱的源头。那我就是在读经获得力量，然后学到这种真的智慧，然后活出见证，觉得他们可能慢慢的也会信主，也会意识到当时确实会给我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我现在就是发现信主之后就觉得哦，那是过去了的，我现在要为我面前的去努力，然后我的标杆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还是很有盼望的。
在圣经当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过去这一些的伤痛啊，一些的罪恶。我们说因为这些别人的犯罪带来给你无论是身心灵的伤害，都因着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呢，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之余，他的鞭伤也让我们得到了医治。你现在可以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靠着圣灵给你的能力，因为主耶稣的灵也在你里面了嘛。所以现在呢，你的人生观念都会转变了，你不再假装，而是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你为了要荣耀主耶稣。我希望呢，我的生命呢，因为因着我已经信主了，我有着一个使命在我人生当中，我的使命就是要让人看到我，或者看到我所做的事情，听到我所说的话，他们都会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会认识主耶稣而得到改变。
你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得很寂寞，想哭的时候没有肩膀可以停留。
你好，宋姊妹。
宋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我想分享两个生命当中的改变，两个见证。
我都为你祈祷着。
今天呢，上帝他非常的神奇，让我来到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校，学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专业。上帝就给我准备了一个圣经辅导的学习课程，还有希伯来文。
那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你现在服事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主要参加一个圣舞团的服事。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曾经有信仰其他宗教的经历，所以上帝带到我身边的几位慕道友的朋友都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所以我有在向他们传福音，并且陪伴他们在成长。并且上帝也有预备我的一些同学可能受到过性侵害之类，留下了一些创伤，所以我也有在联系教会，包括帮他们做一些辅导，然后剩下当他们不去教会的时间，那就由我来陪伴他们。
在地球某个角落，有我想念你的心，爱了每个时刻，我都为你祈祷着。
你辅导以后对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啊？
其中一个朋友的例子，他最开始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会去酒吧，然后会非常随意的和异性发生性关系。我是会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每周会有两三次都去到教会嘛，所以他们是知道的。然后教会是会提供一些零食，然后提供一些娱乐的活动，如果你想跟我去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先把他们带过去。
还可以将世界改变，让伤心换一张笑脸，苦涩变成了甘甜，幸福开始蔓延。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学习心理咨询，所以呢我就会在班里特意担任心理委员的工作。当我们的同学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先跟他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的信仰对我的改变是什么，曾经我也有你的这些感受，因为我甚至也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靠着我的主走出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就会去到教会，而且甚至我有两个同学已经信主了。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在你的中一直胜过在世上千里。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依然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通过辅导啊，对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会忍耐。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讲，就是带不幸的朋友去教会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这里教会蛮远的，然后可能在打车呀，去请他们吃饭也需要我去花我自己的钱。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是不信的。他可能刚开始哇，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错，但是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会产生排斥。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气馁，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也要完成学业，因为这也是上帝对我的预备和操练，然后又要有教会的服侍，也会觉得非常疲惫。但是后来有一天我非常疲惫的时候去到教会，那天正好分组，和我出道的小组就是忍耐。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改变，他们也信主了。曾经我也是一个还会去各种娱乐场所去玩，然后虽然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都非常的混乱。但是当我的父母看到我信了主之后，包括我的十月一假期我可能在参与教会的服事，在继续完成学业上的功课，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装备自己，父母肯定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原来很骄傲很自我很自私的一个人。我当他们看到我会有这样的改变，变得温柔了很多，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
宋姊妹的这个见证，只是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改变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其实姊妹你自己的愿意也是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救恩来到，而我们人不愿意去踏出一步呢，去愿意接受，然后愿意去改变一些我们固有的思维，还有一些行动的话，其实上帝的恩典呢，也很难，就是这么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么明显的工作。而且呢，你还成为了上帝一个祝福的出口，祝福呢你的家人还有你身边的人。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过去很多时候都会来回应大家的短信的。而今天呢，嘉言想要呢特别一点，就来听听我们的听众们呢给我们发来一些很好的电邮，想要在这呢选读一下这些听众给我们发来的这些的电邮的一些小小的分享。感谢他们真的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也真的很用心的去跟他们的家人分享啊，还有是改变自己跟他们的相处。那首先在这呢，我就要先来选读原子妹跟我们分享。她说，嘉言老师您好啊，那听到了我们的连线，她真的觉得心中感到有惭愧。因为呢，她说她本身在读的一个关于消防知识的这个课程停掉了，因为自己身体真的是受不住，因为呢还需要神给他一个合适的工作。可是他很感恩，就是夫妻之间关系呢就有好转，当然都是他主动的去问一些事情，因为他跟他的丈夫本身就不太会怎么沟通，丈夫也不太喜欢跟他有这个语言上的沟通的，结果很多时候大家就沉默嘛。儿子呢也回来了，每天就在房间里面，一天呢吃两顿饭。他呢很希望我们呢来为他代祷，可以一家三口就讨主的喜悦，有圣灵的感动，继续的往前走。感谢我们对他的生命有提醒吧，这位是原姊妹。的确呢姊妹也真的是我觉得她是很努力去改善生活，所以她才会愿意去上课。每一位呢愿意去上课去学新东西的，我都会很鼓励他们，也很欣赏他们的动力的。我是很鼓励那些呢 不断进修的人，因为知识呢，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知识的确是可以学多的，但是心态上面要保持好奇，更多的就是要保持谦卑。越会学东西的人，他是越觉得自己不够的，而且他也会越谦卑的想要听更多不同的人，他们一些的角度啊，怎么样去想啊，而不是要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了，想要去争赢对方，这个呢就不是我们学习的动机。所以我觉得这位姊妹哈，先不用觉得太惭愧嘛，应该是因为生活，所以还有健康，就不能继续的进修。但是我是觉得机会一定会来的，请他好好的来保重自己的身体，等自己准备好了，那么就可以慢慢的来学习了。另外呢，我也在这呢选读一个比较长的电邮。这位呢是苗姊妹，她特别呢是写了一封信给我。那在这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哈，因为从她的分享里面，我觉得也有很多启发可以去鼓励我们的听众的。她说：“嘉言老师您好，最近生活依旧好像过山车一样的。好在在这过程当中努力操练如何事事去寻求主，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呢？最近呢，姊妹在看一本书，是一本灵修类的书籍来的，作者呢是一位外国人，在灵命的一个成长过程，他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每天就读一两页，细细的品味，总可以带来很多的亮光。生活当中呢，我真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呐，说起话来也是不太会讲话吧。非常感恩神还是爱我的，而圣灵呢也总会提醒我。他想要在这呢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平常在与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呢，总是没有耐心陪伴他的。很多时候我要求孩子做事就要跟我一样，如果不一样呢，我就会吼他，指责他，用语言伤害他了。记得孩子大概5岁的时候吧，我正在干活，他把一样东西弄倒了，按着我之前的脾气啊，我会直接拉他过来打一顿。我认为那个东西他不应该弄倒，这个东西倒了就是他错了，错了他就应该被打嘛。于是我对他吼了一句，等我干好活了我再去打你。他吓得站在那儿不敢动，眼泪就一直流啊。忙好了我就准备要去打他了，可是那一瞬间呢，有一个声音很温柔的对我说，他还只是个孩子呀。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就没了，我走到他眼前，用很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内心巨大的翻转呐。当时我心里就知道这是神才能够做到的。大概过了15分钟吧，我家的孩子对我说，妈妈，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打我了吗？因为啊，我在心里向上帝祷告了，我说，上帝啊，你别让妈妈打我呀。当孩子告诉我的时候呢，我特别特别惊讶，心中真的是很难过又羞愧。那个声音是神听了我家孩子祷告对我说的。慢慢的我呢就发现，在与孩子相处中呢是一门功课，与邻里而言我需要神的帮助，更直接点就是我呢要对付老我，把我跟孩子如何相处，如何教养他放在祷告中，迫切的祷告。这个过程很漫长，我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感恩神与我同在，一点点的指引我，通过圣经、良友电台的节目、灵修书籍的帮助，真的是很大的帮助。也好像周师母经常说的，当父母的一定要学习，我们不是生来就会做父母的。 现在呢，我跟我家孩子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孩子的性格也有了很多的转变。之前是很胆小的，当着我的面不敢跟小朋友讲话，因为他怕说错了会挨打。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就每一天迫切的祷告，每一天求主赐我爱心、耐心、温柔的心和稳定的情绪，再加上听空中辅导，真的是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呀。那他后面当然这个信件呢还是很长哈，可是我觉得我选读了这一段也是他的一个见证，很感恩为着姊妹呢，她可以真的听到圣灵在她心中所说的话，而她也真的是跟着这个声音去做，有这个改变。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姊妹是苗姊妹，她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天生懂得做父母的，都是需要去学习的，而灵修书籍阅读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告诉大家呢，其实我呢小的时候有事没事都喜欢往这个图书馆去跑的，到现在呢这个习惯也是跟着我。当然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呢，有时候就不看那个纸本书，因为我们香港这边的这个家的空间比较小啊，就没有太多的空间再买书了，所以就改了，很多时候就看那些电子书。但是无论它是电子还是纸本，看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这个也真的要推荐给大家，就好像苗姊妹一样，她也是因着看属灵书籍，生命呢得到很大的帮助的。讲到看书，最近嘉言就在看一本叫做《合神心意的母亲》，十个爱孩子的圣经法则，让你教出敬虔爱主的孩子。这本书呢是一本翻译书，英文名字叫做 A Mom After God's Own Heart， 作者的英文名叫 Elizabeth George， 中文名叫伊丽莎白·乔治。那这本书籍呢，我不知道在内地有没有可以找到啊。如果呢大家有听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你听到我推荐这本书呢，我也是鼓励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找找看，因为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不难看，而且呢它列出的一些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很简单，就是有十个爱孩子的圣经的法则，而且这本书还热销320多万册、哦、所以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可读之处的吧。那在这就鼓励大家可以找找看这本书籍咯。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询问这个资料啊，也可以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加容易跟你联系。除了可以呢来询问这些书本的资料，还可以呢询问我们索取更多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些美好的讲义，包括是交友、婚姻、恋爱，还有为丈夫祷告呢这些的资料也可以拿得到。我们往后呢也想要去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再找为孩子祷告的一些材料给大家，如果有的话呢就告诉大家呢，因为我觉得为你的家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孩子都是很需要为他们祷告的，那更加呢是要针对啊大家的情绪来祷告，因为情绪好你其他的事情呢就好办了啊。情商跟灵商啊，记得我曾经讲过两样都不可少，这两样东西呢比他的这个头脑的这个 IQ 啊智商是更重要当然啊上帝会祝福的，如果一个孩子他是平稳，他在学习上当然就会有好的一个影响嘛，无论学什么他都可以呢更加的快速吸收，也会更聪明，我相信真的是。所以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也为你自己好好的祷告吧。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在此呢，我想要用神的话语做今天的一个结束的鼓励啊。今天我选来的是《使徒行传》2:25-26。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呢，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之中。我很喜欢这一句的经文，是因为它里面讲了几个动作行动啊。在这呢，是诗人大卫啊，他说的，我看见主经常在我的眼前，他是用眼来看，而且呢，他的心里面是觉得欢喜的啊，他看到而心里有感动，他的灵里面呢是快乐的，而他因着里面的整个情绪改变过来了，所以呢，他的肉身呢也可以安居在一个指望当中，因为他相信他的未来是有希望的，因为他看到的，他的眼睛看到的并不是困难，而是看到主经常在他的眼前。是的，弟兄姊妹，就让这一句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明天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呢在晚上7-8直播的时候拨打13229966322，跟周师母和廖医生连线。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